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很有意思的资料。加密货币巨头 Coinbase， 他们在2026年2月12号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我们拿到了完整的记录。
这份记录啊，很有意思，因为它充满了矛盾。
哦，怎么说？
你看，一边是华尔街盯着的冰冷数字，另一边呢，是公司给你描绘的一个特别火热的未来。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想和你一起探讨的核心问题。
是的，
Coinbase 它到底是一家跟着比特币价格上蹿下跳的一个高级点的加密赌场，还是说它其实是在这篇喧嚣背后悄悄地构建一个能改变世界的金融基础建设？
对，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这份财报会议记录我觉得就给了我们寻找答案的线索。
没错，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不能只看表面数字，我们要听懂CEO Blaine Armstrong 和 CFO Alicia Haas 他们在字里行间到底想透露什么。尤其是在当时那个背景下，整个加密市场在第四季度缩水了 11%， 所有人都想知道 Coinbase 这艘大船怎么穿越风暴。
好的，那我们就从最直接的财务数据开始看吧，毕竟这个是华尔街最关心的。
对，
坦白说，如果只看标题，这份成绩单相当难看。
是的，
每股亏损2.49美元，远超预期，然后营收17.8亿美元，同比下降了超过 20%， 这听起来可不妙啊。
是的，如果只看这两个数字，那结论就是灾难。但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CFO Alicia Haas 在会上马上就抛出了一个反驳点。
什么反驳点？
他说，虽然市场整体在跌，但 Coinbase 的总交易量表现是优于市场的。
等等，市场都在跌，交易量怎么会跑赢大盘？这钱是从哪儿来的？
这就是他们战略布局的第一个体现，衍生品交易。
哦，衍生品。
对，当市场横盘或者下跌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就不再是简单的买入持有了，他们会转向更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去对冲风险或者投机。
我明白了，
Coinbase 在这块的强劲增长就部分抵消了现货交易的萎靡，
所以他们是在努力摆脱那种靠天吃饭的模式。不过光靠衍生品恐怕
肯定不够，
对吧？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战术上的胜利，而不是战略上的。
没错。
那他们的核心用户就是那些散户表现怎么样？
这个就更有趣了。他们发现零售用户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不仅没有恐慌性抛售，反而表现出了很强的 HODL 心态。
HODL 就是长期持有。
对，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逢低买入。
这说明他们的核心用户群信仰很坚定。但公司自己呢？光用户有信心？
对，光用户有信心还不够。
还不够。
他们自己也在用真金白银下注。记录里提到，公司动用了17亿美元回购自己的股票。
17亿？
对，同时还在持续买入比特币。这个信号就很明确了，我们相信自己做的事儿，也相信这个行业的未来，我们跟核心用户站在一起。
好的，这个姿态很强硬，但我们还是得回到那个刺眼的亏损数字上。他们总得给投资者一个交代吧。
当然，他们解释说，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也就是 GAAP 计算的净亏损，主要是因为他们资产负债表上持有的加密资产价格下跌导致的未实现亏损。
未实现亏损，
说白了就是账面上的浮亏，只要他们不卖，就不是真实的亏损。
这是一种会计处理方式。那有没有什么指标能反映他们主营业务的真实健康状况？
有，这也是他们反复强调的一点。公司已经连续12个季度实现了调整后 EBITDA 为整。
这个词有点拗口。
哈哈，是有点，但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剔除了那些非现金、非经营性的干扰项，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投资浮亏。这个指标是正的，就因为他们的核心业务，也就是交易、订阅这些服务，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都能赚钱。
我明白了，所以第一部分的结论是，表面看业绩糟糕，但深挖一层，发现他们的核心业务依然能倒。
对，
而且公司和核心用户都在逆势加仓，展现了信心。
对，这就像一艘船，虽然海面上有风浪导致船身的账面价值有些颠簸，但船的发动机本身运转良好，而且船长还在不断地往油箱里加油。
这个比喻很形象。那么聊完了这份喜忧参半的成绩单，我们来看看船长到底想把船开向何方。 CEO 布莱热·阿姆斯特朗在会上就花了大篇幅阐述公司的未来蓝图。
是的，
特别是2026年的三大战略重点。
在说这三大重点之前，我们得先理解他建立这套战略的基石。他提了四个核心优势，这是他们自信的来源。
好，
简单来说就是，第一，信任和规模。他们托管着全球 12% 的加密资产，是行业里的压舱石。第二，市场份额在增长，国际化做得不错。第三，收入多元化，现在有12个产品的年化收入都超过了1亿美元。
等一下，这个收入多元化很有意思。你说他们的订阅和服务收入比牛市的时候还高，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战略的关键。在牛市，大家都在疯狂交易， Coinbase 主要靠交易手续费。但在熊市里，他们之前布局的质押服务、托管服务，这些更稳定的订阅式收入就开始发力了。
哦，
这就像一家游乐园，以前只靠门票，现在天气不好，游客少了，但园内的酒店、餐厅和会员服务还能持续创造现金流。
我懂了，他们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市场，别总盯着交易量那点事了，我们正在悄悄搭建一个不受市场波动影响的金融帝国。
对。
那他提到的第四个优势呢？
第四个也是他们的护城河，就是深厚的加密原生专业知识。
好的，那基于这四大优势，他们2026年的具体计划是什么？
这就是最核心的部分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三级火箭计划。
三级火箭？
对，每一级都比前一级更宏大。
哦，说来听听。
第一级火箭叫万能交易所 Everything Exchange， 目标很直接，在一个 App 里让你交易一切。
一切？我的股票，我的加密货币，甚至黄金？
还有你对下届选举结果的预测。
预测市场？
对，他们在会上说已经向所有客户推出了预测市场和股票交易。这个战略的核心呢，就是把用户死死地粘在自己的平台上，同时吸引那些还在传统券商那里的投资者。
这可是所有金融科技公司的终极梦想，但现实吗？光是监管的麻烦就够他们喝一壶了呢。
对大多数公司来说绝对不现实，但这恰恰是 Coinbase 认为自己能做成的原因。他们觉得凭借自己的规模和在合规上交了这么多年的学费，他们是少数有资格去挑战这件事的公司之一。
好的，这是第一级，捕获所有现存的投资者。那么第二级火箭呢？
第二级火箭是推广稳定币和支付功能。阿姆斯特朗把稳定币称为继比特币之后的第二个杀手级应用。他认为这不仅仅是投资工具，更是未来的支付网络。
稳定币支付我们听过很多了，有什么新东西吗？
他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预测，稳定币将成为未来 AI 代理，也就是 AI agents 的默认支付方式。
AI 代理？这听起来有点科幻了。什么是 AI 代理？他为什么需要用稳定币支付？
这个问题很重要。你可以把 AI 代理想象成你的一个有经济能力的数字化身。
数字化身？
对，比如他可以在你授权下自动 monitor 市场，帮你调仓，或者在你 server 算力不够的时候，他能自动去云服务市场租用算力并实时支付费用。
明白了。
甚至是你家冰箱里的牛奶快没了，它能自动下单补货。
就是让 AI 替我们花钱办事儿。
对，而对于这种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高频即时跨国界的交易，传统的银行系统太慢、太贵，而且有营业时间限制。
是的，
稳定币在 blockchain 上运行是完美的解决方案，7x24小时不间断，成本极低，而且是可编程的。阿姆斯特引用了一个数据，目前全球只有 0.5% 的 GDP 通过加密轨道运行。他相信未来10年，这个数字可能达到10%甚至20%。
从万亿级市场看到了10万亿级的潜力，这确实是星辰大海。那第三级火箭也是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第三级火箭是引领世界上链。
听起来还是很抽象，能不能用个简单的比喻解释一下？
当然，你可以把现在我们用互联网金融 APP 看作是在岸上读书。你能读到关于大海的一切信息，但你终究是个旁观者。
旁观者。
而上链就是让你直接跳进海里。你可以在海里建造自己的房子，也就是 DeFi 应用，进行物物交换，也就是 DEX 交易，而不需要岸上的任何中介机构。
哇。
Coinbase 的目标就是通过他们的 Base 链成为那个最安全最方便的下海入口和海底基础建设者。
明白了，所以这个三级火箭计划是先用万能交易所把所有岸上的人吸引到海边，再用稳定币支付给他们一艘艘快艇，让他们在潜水区活动，最终通过上链战略鼓励大家去深海建立一个全新的水下文明。
这个比喻非常到位，野心确实非常大。
好的，蓝图很宏伟，但现实的骨感往往体现在问答环节。投资者的提问通常最尖锐，也最能反映市场的真实担忧。我们来看看记录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交锋。
问答环节就是掀开帘子看看背后的时刻。第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监管。
肯定是的。
有人问到了 CLARIT 法案的进展，这在美国是决定行业命运的关键法案。
阿姆斯朗怎么说？
他表现得很乐观，认为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有积极进展。但真正有意思的是他透露的一个细节。他说国会有一项提案试图禁止向稳定币持有者支付奖励。
禁止支付奖励？那用户不是亏了吗？
对，但阿姆斯特朗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他说讽刺的是，如果向提案通过， Coinbase 反而会更赚钱。
等等，他们是在反对一项能让自己更赚钱的法案？这完全不合逻辑，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他解释说，目前他们从 USDC 的储备金中获得收益后，把绝大部分都以奖励的形式返还给了用户。如果禁令生效，这笔钱就名正言顺地进了 Coinbase 的口袋。但是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奖励机制对用户有利，更能帮助美国受管制的稳定币在全球范围内去和那些不受管制的海外对手竞争。
哇，这个表态太高明了，
是吧？
一下子把自己从一个追求利润的公司塑造成了为用户利益和国家战略着想的商业领袖。
对，这一下就占据了道德和战略的制高点。
确实。
下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关于他们的亲儿子 Baselian。 分析师问 Baselian 到底能带来多少收入。
对， infrastructure 建好了总得收费吧。
CFO Haas 的回答也很巧妙，他先澄清 Baselian 的排序器费用，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在这条金融高速公路上跑交易所产生的过路费，这个是记录交易收入的。但他马上强调 Baselian 的价值绝不能只看这点过路费。
那看什么？
看它对整个生态的带动作用。比如 Baselian 越繁荣，上面跑的 USDC 稳定币就越多，支付场景就越广，这就反过来赋能了他们的第二级火箭战略。
我明白了。
所以 Baselian 更像是一个不以直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底层操作系统。为了让这个操作系统更受欢迎，他们会给开发者提供资助，甚至暗示未来可能会发行 Base 代币作为激励。
这就等于是在说，我们先修路，路修好了，路两旁的商业地产自然会升值，我们赚的是整个区域繁荣的钱。
对，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所有人最关心的，我们是不是又进入加密寒冬了？
是的，这是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但阿姆斯特朗的回答再次出人意外。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个人其实很享受市场低迷的时期。
享受熊市？作为一个 CEO 说这种话是不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市场喧嚣时所有人都在追逐热点，很难静下来，而市场低迷期噪音消失了，给了团队一个可以专注打磨产品进行底层建设的黄金窗口。同时也是他们用更低成本回购股票买入核心资产的好机会。他认为近期的回调更多是市场情绪的波动，而不是基本面恶化。
为什么？因为从数据上看，稳定币的采用率在增长，平台上的用户也在进来入。
好的，这么一圈听下来，我们似乎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了。Coinbase 到底是一家赌场还是一个建设者？
这份财报会议给出的答案是，它有着赌场的短期烦恼和建设者的长期野心。它的股价、季度营收不可避免的会和市场一起波动，这是它作为赌场的一面。但它所有的战略重心、资源投入都在指向那个摆脱波动、成为未来金融基础建设者的目标。
所以，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豪赌，赌的是他们的建设速度能快过市场耐心的消耗速度。
说得非常精准，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市场，不要只看海面上的浪花有多高，要看我们发动机的性能和我们瞄准的新大陆有多远。这个发动机就是他们的技术、品牌和我们刚才聊的三级火箭战略。
那么，最后为你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次会议里，阿姆斯党多次提到了那个 AI 代理在 Base 链上使用稳定币支付的场景。
对，
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有点科幻，但经过层层剖析，它似乎是 Coinbase 整个宏大蓝图的逻辑终点。
是的，那是一个机器与机器在全球去中心化网络上进行自主商业活动的世界。
那么问题来了，当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从人类变成了 AI，当价值的流转可以完全绕开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银行、支付网关，7天24小时在全球范围内以接近零的成本发生时，这对于我们现有的经济体系、社会结构乃至权力格局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比比特币涨跌更宏大也更深刻的问题。